我是E，这里是疗愈生活，分享一些你看不到或是无法知道的事情。今天呢要跟大家讲说，就是我又去小琉球，但是这一次呢我是跟我的潜店们的教练一起去的。那 我不太确定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因为 我因为这个潜店，我就认识了 一群一直有在潜水的好朋友们，然后我们已经好到就算我们不去潜水哦，我们还是可以出来吃饭聊天的那种关系，就是这就是真的因为透过自由潜水的关系，所以变成了朋友的意思。那基本上反正我们这一次想说我们三个已经，我们上次一起去小琉球，我们算好像是已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这一次既然潜店有开这个活动，我们就去这样子。但殊不知到了时候我们以为会说啊，会不会要大家一起团体行动啊怎么样的，但殊不知潜店所造就是人没有很多，我说那这样太棒了，我们就可以自己然后有时候脱队啊，或者是到处出去玩啊，反正就是行动不会这么的拘束的那种感觉。反正总而言之，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基本上啊我们去好像是三天两夜，然后一天一潜这样子，然后其实前面的两潜啊都非常的糗，就是都没有遇到什么大风啊，或者是应该都是高清无流，高清吗？对，高清无流无浪，就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听周围的教练们就讲说，前几天其实都蛮浊的，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水况都海况都非常非常的棒。那因为整个团中就是有另外两个人好像是才刚学完，然后就直接来玩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没有自己的装备，所以他们就跟教练租了一些就是我觉得蛙鞋很难踢的，应该说也不是难踢啦，基本上就是它不是波鲜的，就会比较重一点点的蛙鞋啊，跟一些其他的用品这样子。总之你知道身为也不是身为啦，就是因为我们学了应该说比较常下水，也没有比较常下水，总之就是对于海没有这么害怕了。然后我们虽然说有教练，但是我们还是会看一下其他的潜伴，然后有帮忙拉浮球啊，或者是有什么状况就是偶尔会看一下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潜店非常非常注重就是潜伴的这个规则，就是在自由潜水当中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确定其他潜店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如何啦，因为我没有去其他潜店上过课。当然但我自己在我心中我觉得这个你知道关乎于人命，然后也听了太多自由潜水的一些也不是八卦，就是你知道大家 murmur 然后就会传到耳朵里面，就说哇哦，或者是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什么八卦版他们也会 po 这样。所以以自由潜水这项运动来讲的话，潜伴机制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落实就是潜伴机制，就是不管是我们要踢出去啊，或者是我们要回岸上，或者是在任何只要下水的时候，那潜伴机制的意思就是当你今天要下水的时候，你必须要跟你的另一个 partner 你的伙伴就是你们两个要绑定在一起。然后呢如果一个人要潜水下水的就是潜到水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跟另外一个人讲说你的潜水计划。虽然我一个身为两米的在讲人家潜水计划好像就是还蛮不堪的，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就算不管我下到几米，我一定都会跟我的潜伴讲说我等一下我要干嘛，然后我会往哪个方向啊，然后你要看我什么的，就是看就是注意我这样子。当然他手上有拿 GoPro 来帮我录个音啊这样，然后对方我的潜伴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也一定要先跟我讲，然后说我等一下我要干嘛，然后我要往哪个方向游。不管是你是说你要下到多深，然后或者说你要下到可能没有那么深然后直接平潜啊诸如此类的，就是你下潜之后你要做什么事情你都要跟你的潜伴讲，然后潜伴就会看着你。无关今天因为我的潜伴比我还要强，我就是整个团体里面最弱的，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救得了我，我就觉得这样最棒。反正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潜伴以防万一有一个怎么样，我至少可以叫教练 或者是能力非常非常好的资深的厉害的人去救他，就是这种减半机制是原因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讲这个反正总之我就先介绍一下减半机制的部分。所以其实自由潜水这项运动是对于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潜店是非常非常落实的，就算是要从岸边踢到我们的下水点的部分，我们其实游一游就会看一下我们的潜伴在哪边，然后教练的方向啊到底在哪边什么，就会去注意四周就对了。那反正我会讲这个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毕竟你知道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下水，但是就是平压一直所谓的平压呢，就是基本上下水的时候会有一些压力啊，总之会需要练习去把你的那些压力排除，对。那确切来讲就是要怎么做啊或什么的，我这边就不再赘述。总之呢，我就是下不去，我基本上就是卡在两米，我的有一个所谓的平压，我就是过不了，我就是耳朵会痛。当然说出来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是很认真练习，然后我也问很多人，然后大家都说你常下水就好了。我说对啦，但要去小琉球又很远，要去东北角我又很懒，当然我也没有这么勤的下水，坦白说。反正 anyway 我就是这个下水两米，我就是一米五，或者是反正我就是一公升我就是耳朵痛 的那种人。总之呢我就是我怎么讲这个，好，反正这个就是我的那个自潜的那个水准。所以呢，但是呢我基本下水的时候然后穿脱蛙鞋就是我都不太怕，虽然我还是会有点小紧张，但 anyway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踢出去的时候啊，好，反正讲到这边呢都算是前情提要。然后呢基本上我们第一天下水的时候啊，我们就一样是要大家要在岸边然后穿蛙鞋然后踢出去嘛。那因为有两个就是才刚上完课来然后就直接来玩的，所以其实我应该上课的时间到现在应该有4年5年了吧，我应该是4年3、4年4、5年我不太确定，反正大概3、4、5年前。所以基本上我们都知道下水的时候要干嘛然后怎么做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我也知道我那个时候刚下刚学的时候，我跟你讲我直接吓飞，我直接是抖一直抖一直抖，然后就是那个恐惧感，我都觉得我下一秒我就要死掉的那种，就直接哭，然后让我那个整个面镜都全部里面都是眼泪的那种。我想说我幸好我已经跨过了那个坎了，但是因为教练也有说因为来的是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女生比较怕水一点点，所以基本上我跟我的潜伴们都是那种比较热，就是比较热心嘛。因为我们曾经很害怕很害怕的时候，有很多学姐都会拉着我，然后就说没关系，你跟在我旁边，或者是可能我们踢出去之后她就会来问我说还好吗什么什么，就是我有被学姐们就是这样子关照过，学长姐们就是这样关照过。所以你知道身为一个过来人，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下水的时候我们帮你用啊，或者是去会看一下，或者是看一下他们的状况啊，或者是帮他们扶着浮球然后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穿蛙鞋啊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曾经被这样子照顾过来的。所以其实当我们踢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拉着浮球啊，然后游到定点的时候，就教练可能在绑绳子的时候，然后我们也会问那你要不要，因为我们毕竟没有上课，我们就只是方带玩玩水，但是有时候就会还是要需要假装练习一下，或者是看海龟啊，我们就会问说你要不要一起啊，就是约那两夫妻就是到处走走滑滑这样子，也没有走走，就是到处就是离浮球远一点的地方这样。然后可能如果说你要下水的话，你跟我讲帮你录啊怎么样的，就是看海龟然后那个我不是说来的是一对夫妻嘛，那基本上那个男生其实很厉害。我记得我们第一天第一潜的时候好像就是8米还是10米，他就可直接下去，他基本上就这么快过客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还是你要自己潜，然后因为我就跟他说反正我也下不去，我就在这边陪你老婆吧，你就去吧，去跟别人玩水这样子。然后他老婆因为女生嘛，她就是比较怕水一点点，然后我就问她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怎么样啊什么的，或者是离开浮球一些下，反正她也有时候会紧张的话也没办法，因为这个真的就是坦白说要多下水。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闭嘞，我就是怕的要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因为他脚抽筋，所以我就说他们就是趴在浮球上，反正不管有任何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立即反应，然后立即的去做调整这样子。 Anyway， 反正我们第一天，我记得在小琉球的时候，我们是下美人洞。然后因为我要先说，因为美人洞的时候我就是有个阴影，我就是曾经在美人洞那边就是吓个半死，因为除了那边上下岸比较难一点点之外，然后加上那边就是有很多一些就是底部啊暗沟的地方，就是卡了很多就是人啊之类的，然后都是泡过，都是那种肿肿浮浮然后砰砰的那种，我觉得这是已经够了的，所以其实我对美人洞没有什么好感。然后但我觉得这次去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从比较靠边边的地方下水，我觉得那个地方就不错。但是我们就是踢到比较也没有到很外面，我觉得大概就是8米10米的地方，反正大家就也是就是在那边玩玩水，然后到处走走游，也不是走走，就到处游游看看啊，然后动不动哎你帮我看一下，我要下潜，我要练习啊，我要什么都没有。但其实大家都爱玩，也没有很认真的就是上课啊怎么样的。那反正第一天跟第一天结束之后啊，也是从美人洞上岸。我跟你讲，我美人洞每次要上岸的时候我都超崩溃的原因是在于，就是美人洞它那边的沙，它是有很多的那种礁石，除了礁石之外还有很多的那种已经干掉白白的那种贝壳嘛，或者是那种珊瑚，所以其实你在走的时候你就是很像在踩那个健康步道。我每走一步我真的就是每翻白眼翻一次，然后我的脸部极度狰狞。然后有去过美人洞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旁边其实有那个楼梯，然后就一群人就在楼梯那边，然后看我就是帮我加油，说你就快到了，你的鞋子就快到了。我就想说，你各位的为什么不帮我拿拖鞋呢？虽然不认识，但是我就想说，哦，我真的快崩溃了。好，反正 anyway， 反正我们这次结束之后啊，我们就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看了一下那个美人洞的那个状况，其实我觉得美人洞比我以前来的时候还要再更干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下去的时候比较没有看到这么多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又进步了，我又长大了，所以我没有那么多花时间在看到一些有的没的的部分，或者是说可能因为我们都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周遭的环境啊，或者是在追鱼啊追海龟啊，所以其实比较没有花那么多心思。但也有可能是我的频率变高了，所以比较低频的东西都不会靠近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还不错的。然后前面洋洋洒洒讲了这么多啊，其实哦对，我要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住的那个浅店的民宿，就是浅店民宿，对，反正那个民宿啊，应该是我有史以来住过最就是你知道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原因在于，我们是早上应该是中午吧，我们就是先到了那个浅店的时候，我们就先 check in， 然后 check in 之后，我们就开始着装，然后就要准备下水，然后下水。上岸之后就是去灌洗之后就去吃饭，反正基本上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待在民宿就对了。结果我们晚上吃完饭我记得好像在民宿吃饭，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回民宿的时候晚上我就是准备要设结界的时候，我发现我只能设我自己的床位，我没有办法设到整个房间，因为我们睡的是背包房，我通常都会是整个房间先设过一次之后我再设我自己的床位这样子，我通常都会这样设。但那天我设不起来，我用了好几次，那我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就直接离开那个房子，然后在外面我就直接问我知道，我就说这是为什么我只能设我自己的床位，就是背包房的那个部分，就是整个房间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设。然后呢，因为我是面对浅店的出入口正门这样子，然后我一问完，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浅店一楼它旁边就是有点类似像行人步道，它不是在大马路上，它是有点类似像小巷子的里面，总之我就在马路的对面就站在那个门口，我就直接这样看，然后 就突然哦，应该我印象当中应该有七八个，它有点类似像这边的地基主吗，还是反正就是在守护这个房子的存友，我们就先把它称之为存友们。然后我就一问了之后，我就哎，怎么会忽然出现，然后因为通常他们不太会有太多的恶意啦，总之我觉得他们一出现我就说怎么样，我是就是冒犯到了吗，还是怎么样的。我当下第一个直觉是说我是不是在无意之间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我就直接好，我先把我自己着装起来之后，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就是是不是我有所冒犯，如果有后我跟你说声抱歉这样子。那其中就有一个他就跟我说应该是说在这个地方是他们的地盘，那他们就是有点类似像地基主这种概念，反正基本上是这个房子就是由他们来守护，所以他们并不建议我用我自己的状态，就是自己在多设一个，因为这样会打坏他们的，有点类似像阵嘛这种感觉。然后基本上我们进去睡的时候他也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不用再去做刻意的一类似像安全措施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就说啊，可但我应该说我不是不信任你们，但就是我自己还是会有我自己的一些保护机制啦这样。然后反正也不是说他们我不信任他们，但也不是说我想要还是想要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就是我不去尊重别人的这个意思，只是我觉得我们正在讨论。然后就有一个他就会比较强势嘛，就是也比较强，就是比较笃定，就是说反正就是你放心，基本上我们还是会配合每个人他们自己的能量然后去做调整，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让我在睡觉的时候让我不舒服的意思啦，然后要我放心，就是所以就是要我完全信任他们。然后我就想说在我还没有这就是怎么经验之前，这个信任要怎么建立起来。可是呢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某种程度我寄人篱下，我势必是也不是说要低头啦，那就只能说好，那我因为我们睡三天两夜，我第一晚我就先试试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那我在，因为我有感受到说至少我的睡觉的那个床位是我自己是其实是可以自己打起来的，所以其他的部分那就有劳各位大家了这样子。那我们就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啊，我就说我第一次碰到这事情欸。然后我就跟他们聊，我就说那怎么会，因为我去其他前店住其实没有看过这种潜店，当然好了也有可能是我睡过的潜店不多我不确定，总之我第一次碰到。然后我就问说怎么会你们怎么会都待在这边啊，然后有点类似像地基主的概念这样。那他们就反正要么就是有一些交易，就是如果他们保护这边，然后我们可以他可以让这边的人流变得比较旺盛，就是会赚钱就对了。但是人流多旺盛之外啊，就是当然等价交换嘛，你不能只说我们帮你保护这些人类啊，然后招这些人啊，然后他们不索取任何的部分。所以其实这就是他们不让我去设我房间的结界的原因，因为他们不吸我，但他们吸别人。但也他们不是说什么一定要把人家榨干的部分，就是这个环境是好的，所以大家就会靠过来的这种感觉。那其实生而为人类，当然平时走在路上有时候还是会被别人吸一些能量啦，所以只是说我自己习惯还是会保护我自己比较重要，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可以保护我的整个房间之类，就是看我当时的状态跟看我的能力啊。当然如果那个背包房如果有那种四十几人的，我也真是没办法顾及到这么多。总之因为那个背包房我记得不大间，六人还是八人，我有八人吧，所以其实我 以我能力我觉得还行，但那这次我就没有办法保护到我其他的前伴，他们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在那边被别人吸那个自己的能量，但也不是不行啊，因为这就是日常，就是有点像吸气吐气的那种概念，那他们在吸能量的时候他们也会尽责的就是保护我们，所以我说哦 OK 好哦，难怪会这么多，反正基本上哦，然后我也得说就是我不会去透露前店的名称，然后也不要来问我，因为这个只是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所以想知道的那就是先抱歉了，对，总之这件事情我是等到事后的时候，我们在回程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一台车，所以我就跟我的前伴们在那边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哈，那我就说这没有关系，我觉得这还好，然后这是我觉得碰过我觉得蛮奇特的一个部分。那再来就是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去三天两夜嘛，然后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就睡得不太着，因为我不太确定可能是隔天要回去了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是在那边辗转那边，而且我频尿到不行，而且我又睡上铺，所以我就是上上下下到最后就是直接没有睡意，然后我就在就是前殿的外面，然后那时候应该已经凌晨大概2点多了，就是路上都没有人，然后很安静哦什么的，让我就想说哦我真的睡不太着，我不知道我明天最后一天要怎么办啊什么什么，那后来啊就有一个姐姐她就浮出来，她就说你怎么啦，就是睡不着什么，然后我就跟她聊天，然后聊就是突然有那种心胸变开阔的感觉，然后我就跟那姐姐说诶你知道我第一次这样子跟人家谈心，也不是跟人家谈心啊，就是我第一次跟存友们这样子的交流，就是以前也不是说敬而远之啊，就是也不会去刻意接触这样子，那通常我也不会主动去接触，然后这一次是他来就是问我说诶怎么啦什么的，然后我也就是下意识就是当一个朋友的就是聊聊我最近的近况啊心情啊什么的，反正我们就开始聊起来，那至于聊什么我也就不再多谈，总之就是反正聊到最后我们就诶差不多，因为我明天早上还要潜水，我真的在不睡我真的是被塞，就只能说好，那我们就是先到这边。只是我躺回床上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第一次跟纯友们聊天，其实感觉还不错，也不是感觉不对，是就是他因为没有恶意，我们就是真的像那种民宿的小帮手，然后跟客人们在聊天的那种感觉。他就是在那边的小帮手，然后他就来关心我说：“哎，怎么啦？”透过这个来去打开话题。那而且你能够非常确定的，你的所有的事情，其他的你的众朋友们完全不会知道。我想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好像这个会是一个你知道让我很好放秘密的地方，我自己这样想啊。但后来想说，啊，算了，如果只要有秘密，一定藏不住，不是天知地知，纯友们知，你这种秘密会比较康复的。好，算了。但我就在想说，就是第一次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是好的，所以我自己在想啦，就是未来其实我不排斥，但是也不用刻意营造，因为你知道，当你有这个想法了之后啊，就是你的想法会启动整个能量，然后你的想法就会被显化。所以我想说，当我一有了这个念想，哦，那没关系，还是先算了。就是我觉得有这个体验就好了，但是不用这么多，就毕竟我自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刷刷的啦，就是虽然看得到，但是看得到归看得到，但是害怕又会是会不会害怕又会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去的那个体，就是这一次去的就是两晚的体验，我觉得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在这一次的潜旅当中。然后后来我们早最后一天我们潜完了之后啊，因为其实潜完上岸然后灌洗，我们其实差不多收完行李，我们差不多就要搭船了，因为一两点的船这样子。那我们在整理行李的时候啊，就那些纯友们就是就又浮出来，然后就说他们也是第一次碰到像我这种人，然后他们觉得很特别，然后他们其实也说这一次的每一次的 就是我应该说我们这一次住他们的民宿，那他们也会招呼其他人在海边，就是我们潜水的时候顾着我们的安全。我说哇，我是没有特别注意啦，但是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太认真看，所以我也不太确定说到底谁是谁的就是招呼过来的人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我就想说哦，那就是谢谢你们借护啊，就是也希望我们潜安，潜安的意思就是潜水安全，就是我们一般在自潜的时候的问候语，就是哎，今天潜安哦什么的之类的这种打招呼的部分。所以就哦，那我就跟他们说就是点头致意，就是也谢谢你们这三天两夜的照顾啊这样子。然后这一次我自己觉得啦，是我碰过，应该说我睡过最特别的潜店，然后也有感受到他们的一些用心 的照顾啦。我觉得不管，应该说这个照顾也不是你真的实质层面的照顾，就是比较窝心，然后他们就淡淡默默的在那边放着，诶，不放着，就是在那边存在。然后也那个姐姐 也跟我聊天的部分，我也感到非常的，有时候新体验之外，但是以后希望就是也不用那么刻意，但就是这个经验其实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部分。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可以到 Apple Podcast 评分五星或是留言，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 IG 私讯我都会回复你哦。